根据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113年的校园性霸凌事件调查属实统计，数据显示全台校园性霸凌调查属实事件高达172人。若从被害人年龄与学制进一步剖析，12到17岁的国高中生占比最高，高达70%。然而未满12岁的国小端也占了20%。在性别分布上，男性被害人占70%，女性则占30%，反映出许多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社会传统观念或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的孩子，在体制内面临适应困境。由于学校现行教材普遍预设一父一母的小家庭现状，让许多非典型家庭或具备多元气质的孩子在学校里找不到自己的生命对应，进而产生深刻的心理压抑。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执行长韩怡珍表示，本次新发布的桌游《酷孩降临》则是在性别议题基础上更进一步，带领孩子从看见多元推进到深入体验组成家庭的真实生命过程。他说，
我们其实在十几年前开始做议题型桌游的时候，做了一款桌游叫做半家加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大家了解多元的人的样貌跟多元的家庭形态。这一次的酷孩降临这个桌游其实是在半家加油之上又更推进了一步，
并指出桌游除了帮助看见多元性别家庭组成之外，还更深入的让孩子可以去认识组成家庭的过程。为了拓展对于成家与生养这件事的多元想象，酷孩降临应运而生，桌游以岛民的世界观带路，让学生、家长或参与游玩的人透过第一人称体验不同居民们的生活和经历。游戏设计考量到生命抉择的多样性，有人享受单身生活，有人则渴望与他人共组家庭。在游戏中可以选择一人组队或两人组队，对方即为玩家的伴侣。游戏将全面性教育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转化为互动机制，游戏扣合了全面性教育中理解社会性、价值观与权利、与文化、人体与发育等教学重点，并将儿童权利公约中禁止歧视、儿童最佳利益优先、生存及发展权、尊重儿童意见四大原则融入卡片与地图设计中。在初始阶段，玩家会拿到角色卡并盘点资源。这款桌游设计了8位拥有不同肤色、身形，甚至带有疤痕、刺青与辅具的角色，打破了生理条件对应性别的二分法。角色卡上有精子、卵子、子宫三个性器特征设定，玩家必须盘点资源，决定走向生育或收养的道路。地图上设有社会支持、人际互动、个人准备、金钱、子宫、卵子、精子与终点酷孩等板块。在前进与获取资源的道路上，玩家可能会面临许多事件，体会到生养的现实难度，甚至在走到终点后，仍有几率因筛骰子而面临流产或无法领养的终局。这不仅呼吁现实，更扣合了游戏最重要的终极核心：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这种非权力控制的游戏形式，预计能让学生在无形中建立家庭、生养意识与相互尊重的多元面观。性平协过去调查指出，有95%的老师认为应该从小学实施全面性教育，却有将近60%苦于缺乏教材。酷孩降临的出现，无疑赋予了第一线教师和新一代实习老师莫大的对话底气与使用工具。设计团队透露，许多卡牌资源与角色机制的设计，其实源于自身的生命反思、创意发想及执行统筹庄汉林在研发时，融入了自己的过往，因同志身份面对外在环境的经验。他说，
我自己在设计这款桌游的时候，也有想到哪一些是我可能在原生家庭里面很想要被接住，或是我觉得我很想要长出来的技能，所以我就把这些不管是后来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自己学习到的，或者是还没有练习得很好的这些想要得到的资源，我都放到牌卡里面，
并表示自己同时也是諮商中的个案角色，更思考了在早期端孩童可能会需要的资源。牌卡与角色卡的呈现也在实物测试中挑战了第一线教育者的刻板偏见。许多老师在游玩时往往会被自身既有的框架局限，对看似阴柔却拥有精子或看似刚强却有子宫的角色感到困惑，进而开启了重新审视自我性别意识的对话。 韩英珍指出，光是角色卡的设计就足以突破教师们的想象。他说，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老师就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女生有金子，这个角色设计这样子不合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角色是女生呢？然后这个老师才突然觉得说，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性别意识，很了解多元性别的人，结果他其实在自己的框架里面被局限住了。
显示不仅是孩子，大人端与教育端仍可能受到隐形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参与桌游体验会的儿童少年保护社工王玉桥表示，在与孩子组队游玩的过程中，他观察到不论大人小孩，一开始都会盲目的把赚取金钱当作生育的基本先决条件。王玉桥认为整体过程让他深受触动，深感生养过程充满不可控的因素，甚至在讨论要选择收养或亲生的妥协过程中，也反映出极其逼真的现实缩影。他说，
我在这里面有一度觉得有点想落泪的是，就这么不容易的遇到事件，或者是很努力的去收集资源，然后最后就算全部都凑齐了，到达终点的时候还是要甩骰子，所以还是有可能会不管是怀孕的过程中胎停，或者是比如说植入失败等等，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是不可控的因素。
更进一步强调，虽然过程中也有不可控的因素，环境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然而面对这种向下扎根的教育桌游，身为多元族群的成员，在看见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着既期待又谨慎的敏锐观察。目前拥有伴侣的女同志罗迪宇指出，虽然年轻世代看似接受度提高，但正确做法不等于实际做到，更不用谈正确的性别意识。很多时候，社会大众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本质上更倾向一种只要不影响到自己就不评论、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当性别议题与根深蒂固的家庭或宗教观念产生冲突时，传统偏见依然沉重。他说，
我之前的体会是觉得教是这样教，做到人没有很多，甚至很大一部分是沉默而已。他是说他这样是尊重别人，但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尊重别人，他只是觉得只要这件事情跟他没有牵连的话，他就漠不关心。我觉得这跟尊重的背后的意义是差很多的。
并表示对未来桌游的预计成效抱持观望与期待的态度。当孩子们在国小透过游戏看见世界不只是只有顺性别、一夫一妻、身心健全的单一育儿样貌，在牌卡中示范的合适教养与多元家庭的相处中，理解到如何反思自身，丰富多元面观，并学会何时该主动求救与建立人际边界时，这套桌游就已经在体制的上游发挥了集体减压的效果。从教育端开始的性别意识崛起与多元面观的建立，是一场心理健康的预防机制。当社会不再用单一模板去捆绑评判不同的个体与家庭时，上游源头的偏见与压抑自然会减少，未来成年后的情绪负荷也才有可能迎来真正解套的一天。当酷孩降临时，台湾社会将准备好共同编织出一张充满韧性的育儿支持网，成为那个温暖且包容的村庄。福大之声记者吴佩桦采访报道。